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再很快的帮大家在这个掌握到我们现在目前所学习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部分是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二节啊。那第二节从我们讲义的586开始啊。第二节的主题是如来藏本具与念佛成佛啊。那如来藏本具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啊，就是核心，就是秘密大圣他的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论啊，就是如来藏本具。然后他的一个行持呢是念佛成佛啊，特别是跟这个唯心这样的一种修持啊有很密切的关联啊。那这边还是在谈秘密大圣他的修持，他的一个源流啊，这些修法在早期佛教其实就已经有这些内涵啊，这个是这一节所要谈的啊。那我们上一次是谈到第590页啊，那这边导师在标题在586啊的，也就是这一节的第三大段国字三，大家看到吗？标题是秘密大圣之义理与修行理论啊。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论法义啊。法义就是如来藏与清净心，可以吗？啊，这是法义的部分啊。那这个也是从586的第二段这边延续下来的啊。因为586的第二大段国之二论法义是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对不对？那论修行本于念佛与唯心，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一个提示之后呢，导师就接着开演这两个部分啊。那论法义就是如来藏与清净心，这个是587页这边开始啊。那如来藏就跟我有关联啊，然后讲到部派也在谈这一种我啊，那但是他只是解说记忆跟业报啊，但是这个后期大圣所谈的我是要去体证的一个内涵。那个意义很不一样啊。好，那再来就是589，就是谈论修行的部分，有没有啊？国字刮胡国字二论修行，念佛与唯心啊。这个念佛唯心，导师首先先指出。这一个部分呢跟这个定有很重大的关联啊，那也跟这个修观的这个观也有关联啊。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修观有圣解作意与真实作意，有没有啊？在这个论修行的二简述止观的修行概要，这边有看到吗？啊，这一段的第五行出题字啊，修观会有圣解作意与真实作意。这边的作意呢，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谈，在佛典当中，作意它有不同的意义啊，那在不同的脉络。它的意思是不同的齁。那这边给大家看一笔资料齁。大家看得到吗？这是出自华语集齁，出自华语集第一册齁。 那这边导师有谈到经论所说的作意略有三类的意义，那第一个是注意，如作意心所，我们在谈心所的时候有一个心所叫做作意，对吗？它就是注意的意思，作意处受想思，对不对？注意。第二个呢，作意就是修定时内心的观想细念，这应该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圣解作意跟真实作意的这个作意的一个意思。那第三个作意呢，就是思维思考抉择的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平常说学佛的四个条件，精进善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有时候翻成如理作意，对不对？法虽法行，就是依着修行大圣经法，经如理思维，然后依着做止观修行，就是一切加行道。我们这边的圣解作意、真实作意，可能就是这个二跟三应该都有了，二跟三。圣解作意比较是观想细念，因为我们在做不净观的时候是要取相的，取不净相，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心中升起这个影像，眼睛闭起来，然后这个影像能够显现，对不对？那这个比较是观想细念。那如果真实作意，你必须要去抉择，抉择，那这个就比较偏这一种思维了，思维。但是因为在定的一个的一种状态底下，它是一种更深彻的，带着一些直观的，有没有？而不是一种推理的，它已经带有一些直观的一些内涵在其中，那这当然是依着这个思所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思所成会如理思维，还进一步在定中在对这个道理做更亲切，更这一种如同显现在前这样的一种观察，已经不再是一种推理了。因为他这个会有不同的一个层次，修所成会他已经接近就是亲自体验那样的一个情况了。好，所以作意在这边呢，在不同的一个圣解作意，他应该比较接近这个第二个修定的观想细念。那但是真实作意会比较接近思考抉择，简择思考抉择，会。好，那这个是导师在华语集里面提到作意大概有这三类，它有第二跟三其实有一点接近了，再跟一个定会是关联，第三比较也可以通这个散心的思维，但是到定的层次他们就有一些接近，有一些 类似的。好，那在这一段导师有特别提到，就是对于这一种圣解作意三摩地所行的这样的一种对象，在大圣瑜伽是看作限量性境的。那这导师想表达什么，就是说这个瑜伽为士的这一些这修行者，就是 就是主张为士的这一些修行者、哦、他们又叫做瑜伽师禅修者、哦、瑜伽禅修、哦、他们认为呢，散心所见到的这一个认识，觉得静是离心 而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哦、那定中他所经验到就是这个静会随我们的心的一个改变，他就跟着改变、哦、那他认为这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心的显现，静是心的显现、哦、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是真正的一种限量，还是真实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情况了、哦、我们以为离心的存在这个是错误的、哦、它其实是心的显现、哦、那这样的一种理解、哦、把这个所缘境能够体会到理解到它是心的显现，这才是正确的限量，你亲自所能够经验到的。这个不是说把颠倒看作正确了，是说因为静是心的显现，所以它是什么样不真实。我们执着都是执着什么对象嘛，执着静。那我也是说这个静就是心的显现，这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没有什么好，没有可以执着的一个实有的这个对象，对吗？所以唯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学一个理论来教导修行者怎么样去破除对境是实有的执着、哦、懂意思吗、哦、大家不要把导师这句话说啊，大圣瑜伽者就把这个颠倒作意看作是正确，不是的、哦、他把它当作是这个才是一种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那他目的要告诉我们什么？境是不真实的，哦，因为众生就是执着境是真实，哦，所以他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教学来破对境的执着，哦，所以这句话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了，哦，要不然会误解说导师是在嘲笑为士的一个观行，把错误看作正确的、哦、导师应该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只是说 导师认为为士把这种心的这一种显现、哦、看作才是正确的一个真正的情况、哦、那要导入什么概观念呢？导入什么这个正确的见解，就是静是不实的、哦、懂意思了、哦、好，要不然如果误解的话，导师会认为导师是否定为士的观行，这个不是导师要表达的意思、哦、你听得懂吗、哦、这个如果一个不正确的理解，就会对导师产生一种错误的解读、哦哦、那导师没有这个意思，你变成导师有这个意思、哦、导师经常是这样被误会的了、哦、那我们对导师的书都读得很小心、哦、就是诶导师会有这个意思吗、哦、那导师这样写是什么意思想表达，因为他后面没有再解说了，但是导师后面所举的例子确实、哦、就是一切都是心的显现，就是要去破境的实有，从590页举《波州三昧经》这个例子来看、哦、所以导师在写书呢，那我们在读的时候真的要有点悟性、啊、要去领悟，就是说他没有说他想表达，但他举了这个例子，你就要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就是《波州三昧经》也说一切是心的造作，心的显现嘛，那他要破的是什么？就是境是实有的嘛，对吗？哦、要转入这个如实观，对吗？哦、转入这一个如实观、哦、 好，我们上星期就谈到这一部分，这一个波州三昧经的引文。好，总之啊，我们其实就是心见心，但是我们并不知，对不对？把它认为是心，跟心无关，就是境是跟心无关的实在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所以心有想，这个我们看最后两句，心有想为痴。什么叫心有想？这个想是这个妄想。那无想是涅槃，就是把这个妄想给去除了，如实知一切法的如实相，那就能够破除种种的执着，而体悟到这一种极静啊，离热闹烦扰的这种涅槃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想是这个妄想。大家读经论呢，一定要很小心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去掌握，那我们就会修行说什么都不要想，那就没有烦恼。好，听得懂吗？好，那这个里面当然有时候它是一种在教导我们心静下来的前方便，这可以这样来这一种怎么讲善巧的啦。好，因为一般我们的想一定都是妄想的嘛，对不对？你妄想不除，哪里会有正见，对吗？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老师为了要让我们比较能够专注，他就叫我们先什么都不要想。一般人不会说还没有入定之前都是充满了这个如实之见的，没有的，都是妄想啊。所以当这个老师教导我们什么都不要想的时候，那如果是一个善巧正确教导止观老师，那他知道这个只是一种方便啊。真正要断烦恼得解脱，要透过如实的知、如实的见，这也还是想啊，这叫如理思维啊，正确的观想。所以大家有时候要留意了啊，就是像有一些地方他在教，我们不晓得他这个是方便还是就近，他就是说你都不要想，就像一杯水，你这个我们现在心就像这一杯水，是一个被搅动充满了这一个污浊的一个状态，你不要想的时候就是放在那边，它就慢慢沉淀，那你就会明镜清澄，是吗？明镜清澄，就那这个他说这个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你就看到了，你就悟到了本心了。那如果是一种善巧的引导的话，就是说前面是让你觉得有信心，其实真的要见如来藏自性心，还要再更加一步。如果有后面的这一个继续修的话，那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啦。确实在有一些地方，他也会举例子，他就说我们心就像水晶球，我们现在就是太多杂染了，这个妄想，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有色的东西靠近那水晶球，它就会显现那个颜色，对吗？越复杂，它所显现的就越复杂。那当我们心都不要有任何的思虑的时候，就如同没有东西靠近这个水晶球，那它就会自然呈现这个清净的状态。那这个就是点点点这样子了。那如果是鼓励的话，那是可以的啦。但你如果把它当真的话，这其实只是定的一种一个过程而已。当我们修定，我们会觉得内心是光明的、清净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心是一种明镜，但是这个是定的功德，你要得到这个慧断烦恼，那要透过思维抉择这样的一种心的操作才能够达到的。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像平常我们在思维事情那么样的一个大的一种活动，那个已经是我们平常对一个道理已经思维的非常透彻的，在定的时候是透过一种好像亲自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验证这个道理，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心有想，那个想是妄想，心无想是涅槃。那要无想呢，你要透过这个如理思维来理这个妄想，依如理的思维而来理这个不如理思维，依着正分别而离妄分别，那简化就是依分别而离分别，听得懂吗？在般若经，在导师在讲般若经的修持，般若经其实蛮大一部，你要去了解道理的，你不了解你不晓得怎么修，对吗？了解就是一种分别，正确的去掌把握般若经的道理，然后了解正确道理，你才能够去除不正确的一种思维活动、分别活动。所以它是依着分别而离分别，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边的想是一种妄想、妄分别。好，那再来就看导师对这一部经的一个解析。好，导师说这个波州三昧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个 Pratyuppanna Buddha Sam 这个 Sammukha Avastita Samadhi 就是现在佛悉利在前，这一串的这一个梵语字就是这个意思。 Pratyuppanna 现在佛这个立于前面前，就像在我们的这个眼前一样。好，那导师说如三昧修习成就，定中能见十方现在一切佛。那经中举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导师说是举阿弥陀佛？因为当时盛行西北方，这个西北方是西北印，可以吗？阿弥陀佛是在西方，可以了。一般我们就是要观阿弥陀佛，要向着落日，对吗？大家如果有读过这个观经的话，是向落日。第一观就是什么？落日观嘛。就是太阳是代表阿弥陀佛的一个象征，可以吗？好，所以盛行西北方就是西北印，大家特别注明一下，不是在波州三昧经阿弥陀佛转到西北方去，他还是西方了，但在西北印很流行，阿弥陀佛，所以以阿弥陀佛为例，如观想成就能见阿弥陀佛，渐渐增多，就是你可以见到其他的佛，渐渐这个，最后能见到十方一切佛。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如夜晚见虚空中的繁星一样，这见到佛就像见到繁星一样。好，那这段经文导师就举了几点，以下这五点，就是这里面所提示我们可以理解到了。第一个念，这边的念就是观想，念佛成就能见佛现前，这个是波州三昧经里面所说的。第二个见了佛可以问佛，佛为行者解答说法， 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前面的这个引文啊，见即问，问即报，对不对啊？问了之后，佛就会回答啊。导师接着说：无着阿三嘎观想弥勒，见了弥勒菩萨，而有余伽的十七地论的传出啊。余伽十地论早期的一个名称叫十七地论啊。为什么叫十七地呢？在我们现存的余伽十地论呢，前五十卷叫本地分，对吗？齁，本地分有几地呢？十七地，对，就叫十七地论，齁，可以吗？齁，那这一部分，那导师认为应该是弥勒说无着把它讲出来，齁，传出来。好，那这边也提到秘密大圣的本尊现前能答能说。好，这都是这一类宗教的事实，大家把那个宗教的事实把它圈起来。导师不认为这个是胡乱说的，这是一种宗教的事，这是可以体验的，很多人都可以体验到的、哦、宗教的事实、哦、所以导师研究佛法并不会去否认这一类的一种宗教经验、哦、宗教事实，只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究竟真理就好，因为再怎么样啊，佛跟你讲，你也要去如理思维，而不是说你见到佛，佛跟你讲就一定是怎么样，对吗？哈，就是说佛跟你讲，你有没有正确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你还是要去如理思维的，不是说见到佛，听到佛的开示，你就一定解脱。你还是要去了解佛所讲的这个，你还是要去思维佛所说的道理、哦、所以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像前面导师不是说这都是新的显现嘛，对吗、哦、他也一般这个就是什么圣解作义、哦、圣解作义、哦、那圣解作义纵使它不完全真哦、那我们也是还可以透过这个会观来进一步去检责，因为你问答当中问完之后，这个经是说你才是、哦、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对吗？因为一切都是心的显现、哦、这都要透过 一连串的这一种内心的这 如实的 观察哦，而不是见到佛，佛跟我们讲什么、啊、听了就解脱了，没有那么好的了、啊、还是要透过会观的、啊、好，所以这边也看到了这一个秘密大圣本尊现前问答，这个在波州三昧就已经看到了，对吗？只是说对象不同。好，再来，见到佛，佛没有来，自己也没有去，明明佛现在前、哦、但是自己没有去，佛也没有来，因此理解到意所作为心所作、哦、连三界都是自心所作，这就是这一部经导师说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哦、就是见到佛，但是佛没有来啊、哦、那自己也没有去，对吗？哦、那这明佛又明明现在前，那其实了解到这是意所显现、哦、意所显现。那为什么可以理解到这个？因为在经里面就是你随自己的意、哦、你想要见哪一方佛，哪一方佛就会进到我们现前来、哦、就有点把那个镜头拉近这样子、哦，那为什么可以这样？那就理解到这个就是心想怎么样，它就会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应该是跟这个有关联、哦、好，再来第四项，从自心作佛，也就是心作佛、哦、理解到心是佛， 心是如来，都是心的显现嘛，对吗？哈、哦，自心作佛，不是心的显现啊、哦，心是佛啊、哦，心是如来，这里面有一个转折哦啊、哦，就是说，我们见到佛其实是心的显现，佛不是心外的一个法，它就是心嘛。前面就是说以心见心嘛啊。哦心不自知心，就是见佛其实不是见心外，不是见心，那这个佛就是心，对吗？是这样的一个连结过来的，心是如来。好，那导师这边有讲到，他说中国禅者的自心是佛，即心是佛，导师说都不出这意义，这一意义是哪一个意义？从自心作佛、哦、理解到心是佛，自心作佛就是佛是心所显现出来的、哦、那这个佛其实就是心的一个显现嘛、哦、是心见到心、哦、再来第五，可以见佛与佛问答，可以求生净土，你也可以求生净土，但心有想是痴，痴就是无明的意思，心无想是涅槃。那这个想刚才有讲，它就是妄想执着。所以导师说这一句要表达什么，要达解脱成佛，还是离不了真实的真如作意。什么叫真如作意？跟真如有关的这一些法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抉择、哦、好，所以要得解脱还是离不了真如作意了、哦、可以了、哦、无常哎，不就是苦，这是 前面有讲到真如作意是一切法空不生不灭了，真如的一些特性的一些教导、哦、所以这一部经导师说可以看到这五个重点、哦、那最后这一个大家要特别留意、哦、不是看到佛就结束了、哦、不是说问完佛就没事了、哦、要知道有想是痴，无想是涅槃。那为什么会有想？因为对境有执着。为什么会对境有执着？因为认为境是离心的存在，不晓得它只是心的一种显现、哦、所以这一个能观所观皆不可得，对吗、哦、皆不可得，能执所执都不可得、哦，那这样才能够这个离这个妄想执着、哦啊、接着导师说波州三昧经说到见佛于三昧中立者有三世、哦、能够在三昧中见佛呢、哦、要有三个条件、哦、第一个持佛威神力、哦、第二个持念佛三昧力，第三个持本功德力、哦、有三种力、哦、好，那导师说见佛现在前的三昧成就要具备三项条件，三项条件就是三世、哦、要有这三力、哦、威神力，念佛三昧力，本功德力，在自己过去及今生所积的功德善根力，那这是哪一个？本功德力。然后呢，修念佛三昧的定力，这个是所谓的持念佛三昧力。那除了这两项之外呢，其实这个 第一项其实是前面引文的第三项，大家自己因为这边就是列一二三嘛，先出现在 导师的说明，反而第一项是在引文的第三项，本功德力，对吗？就是自己过去今生所积的功德善根力。那因为这一个不太好懂，导师的解说很重要。什么叫本功德力？就是自己的嘛，自己过去今生所积，还有佛威神力，也就是佛的加持力。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一项，那这一项透露出什么呢？念佛见佛的法门，他力是不可或缺的。在般若法门，基本上早期佛教啊，初期大圣在般若法门都还是靠自力的。虽然呢，这一个在小品里面须菩提有讲到一件事，佛不是命须菩提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吗？舍利弗说，诶，我智慧第一呢，怎么是派你？我们自己猜测舍利弗内心的的一个 OS 了。他就说，诶，到底是须菩提自己有这个能力呢，还是佛给他的这个能力？须菩提也知道舍利弗在想什么，他就说，哎呀，这个佛弟子敢有所说都是佛力。就回答舍利弗这样的一个疑问了。那大智度论怎么解说这佛力什么意思？佛力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力啊。为什么须菩提说是佛力？大智度论是说佛教导佛弟子，佛弟子依着去修行，也体证跟佛一样的这一个诸法实相，那透过这样的一种智慧，他也可以这一个宣说教法，这其实是智慧力啊。这智慧力的根源来自于哪里？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就是佛力。所以这边的佛力还是自力啊，懂意思吗？就是说我这样的力量是来自于佛的一个启发而有的，其实还是自己的一种修正的这一种功德力、智慧力，然后能够去宣说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经的这一个，不管讲到佛力还是怎么样，它还是都是自力的。但是导师说这边呢，持佛威神，那这个比较明显的是这个他力的一个概念的了，从这边开始他力的一个思想就已经有了。这个是初期大圣经，不说三昧经，是初期大圣经其中的一部。那阿弥陀佛他也是初期大圣经，他力就更明显了。好，那所以这个是与作意有关的念佛观。那在华严经也有这个念佛的一个内容，这导师这边举的是入法界品，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他参访很多善知识嘛。那其中有一位善知识，他的名字叫做解脱长者，解脱长者，那他成就的呢，我们看到591，他所成就的法门叫做如来无碍庄严法门。那根据他所描述的呢，也是见十方佛。那这个文就提到呢，一切诸佛随意即见，彼诸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跟《般若三昧经》的内容一致，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是一切佛无所往来，我无所至，这个就不是没有讲到 是心所造哦。他说知一切佛及于以及我心悉皆如梦。所以这两个内容教学很类似，但是他所用的这一些方法不太一样，导致后面接着说，所说与波州三昧相近，但没有说唯心所作，对吗？而是说悉皆如梦，悉皆如梦。那导师也留意到，波州三昧也是以如梦来解说随意所见的佛，那波州三昧也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啦，接着导师说，这一法门呢，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发展出瑜伽行派。这一法门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一种观念佛、见佛的这样的一种修持哦。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呢，发展出瑜伽行派哦。那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正是从瑜伽行者的修验、修行跟体验得出。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故的结论啊，事所缘就是事所认识的对象是心所显现的，而不是离心存在的一个实体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境物，我们都觉得很真实嘛，大概没有人会觉得是心的显现，会吗？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体会，但是你在定中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原来这个境可以随心去变的，所以境是不真实，是心的一种显现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致说引出虚妄为事的大流，那其实如果要分段的话，在这边应该就要结束了，就这一段到这边就结束。那后面的这一句话其实应该接在下面那一段，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引出虚妄为事的大流，其实这一段到这边应该就结束了啦，就是启发虚妄为事的流行嘛。后面比较适合接在下一段，当作承接上面一段的一个开头，可以吗？那再搭自己话，就是说在一般修行瑜伽的实行中，念佛观兴盛起来，那后面就举例子嘛，五世纪有什么例子，对不对？这样的脉络会比较会更理想。那因为有时候有些句子啊，它就是这种承接作用的，你摆后面摆前面，它都有它合理的地方啊。那因为我们标题这样立的话，就是流行嘛，流行就是引出大流，这边就配合这个标题到这边就结束啊。那其他的就是在这样的修验当中呢，那念佛观就兴盛起来，后面就举了这一个思维要略法、观佛三昧海经、还有五门禅经要用法等，都说到念佛见佛，那都是要配合念佛观兴盛起来这一句，对吗？这样是蛮合理的。导师这边举了《波州三昧经》《华严》，然后其余的典籍就是《思维要略法》，《观佛三昧海经》以及《五门禅经要用法》，都说到的念佛见佛。好，那这个是刮胡一的部分。与作意有关的念佛观，那接着呢，导师要谈 与如来藏相结合的念佛观、哦、好，我们来看接着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哦、二刮胡二、哦、导师说，当时的佛教界声闻法与大乘佛法由于佛像的流行，观佛见佛的法门正或浅或深不再流行、哦、那导师说，这还是代表声闻行与初期大乘行，这个这指的是什么呢？观佛见佛的法门可以吗、哦、然后后面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观佛见佛、哦、的法门都还是代表声闻行与初期的大乘行、哦、而与后期大乘如来藏说相结合的是佛说观无量寿经、哦、导师就举例啊、哦、这边举什么例子呢、哦、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这个遍入把它画起来，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哦、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哦、好，那导师为什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跟如来藏结合呢？我们看导师继续后面的说明、哦、导师说，无量寿经所说是基于如来藏心的观佛、哦、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究竟一圣宝心论以三义，三个道理，三义就是三个道理，三个意义解说众生有如来藏，观经的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与宝性论的初义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佛法身遍满众生身，这样的一个内涵相合，有没有、哦、如来遍在众生的身心中，所以观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佛，就是观自心是佛，佛从自心中显现出来、哦、诶，这跟前面讲的又不太一样了，对吗、哦、这个要有点悟性，大家慢慢去体会啦、哦、这其实跟前面讲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为什么这一个可以观心是佛？因为佛入于我们身嘛，对不对？是心啊，身心中，所以去观察心就会看到佛。前面还没有很明确这样讲，对吗？齁，只是说我们见到佛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前面还是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圣解作义的一个操作的成就有关嘛，齁。这边是佛入到我们心中，然后去观心，对吗？齁。汝等心想佛，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哦、你会有这样的佛的显现，是佛来到心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啦、哦、懂意思啦、哦、他的讲法又有更进一步在里面、哦、好，那众生本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念自心是佛，这就是三相，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哦、念自性是佛，三者的统一为秘密大乘佛法的解行基础、哦、那这个以上所说导师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 啊、哦，密密大乘佛法的解跟行的基础，就是这三个：本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念自心是佛。哦，那它有一个发展的脉络。哦，从早期的这一种圣解作意，慢慢的跟如来藏哦相结合的念佛观，就是佛入众生心中。所以观心就能够观到佛。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后面第四项思想的容摄与演进，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